国军 online 不好玩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。什么头盔左七敌右七敌那些，在我的看法是完全是不需要的。还有所谓刺枪术，因为现代战争你步兵要看到步兵，以我的经验来讲，是已经非常惨烈的状况，你才会见到敌方的步兵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去学习，还不如多增加一些打靶的经验。上面那段话是乌克兰国际军团中我国籍士兵 CAI 接受 TVBS 独家专访时所说的。这位援乌的年轻战士原本是在我海军陆战队服役，现在正在乌克兰国际军团里于第一线上服务。国军自李登辉时代起就开始了一连串的裁军整并作业，经石案起头之后便一路裁编降阶，到现在完成了从大国编制转换成国防军的过程。而李登辉即便以两国论引发了台海飞弹危机，但事实上他的战略部署本就是以两岸和平共存为基础想定，而擦枪走火的军事冲突则是预防性的意外。当然裁军也是他在国家民主化后的必须作为。一方面高额军费的排挤效应极高，除却基础建设外，李登辉要跟前任做区别，社会福利与教育的投资就必须扩大，这就造成军费的降、军队的缩的必然。二方面，李登辉老谋深算，深知党政军权力要一把抓，不打破过往的建制就别想，因此以改革为名号的裁军就是他面对两蒋时代军方势力者的利器。这个路线到了陈水扁要选总统时就加上募兵制的考量了。陈水扁在两岸关系上的操作远不及蔡英文对于国际大局的洞察，他的抗中保台对当时的华府而言是坑美爽极。但就算这样，李登辉立下的国防路线，陈水扁也没本事改弦易辙。到了马英九时代，两岸和平红利在美国的默许下大放送。他第一任期时，两岸战争的几率与预想基本已消失在国人的心里。募兵这个题目就顺理成章地继续作答到胶卷。当然募兵的基础逻辑是在于既然自愿当兵，那么显然比较愿意投入在部队当中。这较之于不情不愿被强迫来尽义务的义男们自然是好得多。且当初都是以美军的征兵为参考值，认定了募来的远胜于征来的。但世界变化得很快。谁也没料到习近平对于邓小平那么不买单。老邓与国际接轨来闷声发大财，后殖国力至少要50年的战略被习近平彻底推翻。个人搞终身制还不算，大国崛起喊得震天响，一带一路搞得通人知。这对美国来说就是要改变世界格局，于是自然不可忍。这造就了蔡英文总统的上台，也同时将两岸战争的风险值拉好拉满。但问题来了，既然要打仗，那我们的国防准备可以吗？蔡总统的任期已近倒数，国际局势的变化却不断加速。身为三军统帅，蔡总统的战术规划说白了并未见到真正的亮点。对美军购100%掌握在华府之手，能买到什么都是人家说了算。国机国舰的制造都还有好一段距离，而在原前舰均为博物馆展品等级的现实中，新国产前舰让大家闻香的进度最新的一挂就是被韩国说抄袭。但这都是物的改变而不是人的进化。数十年来，以武术的术语来说，国军重视的都行，而不是真正的力。打的一套赏心悦目漂亮拳，但真要对打，很可能瞬间就被对手的王八拳 KO 了。这就是国军最大的隐患。一堆口号式的口诀，一堆毫无战斗实用性训练。无怪乎 当兵对绝大多数台湾成年男性中，除了遇鬼跟狗屁倒灶的荒唐之外，都是不实用的无趣。但再怎么军盲，看看描绘现代战争的影视作品或纪录片，都会明白现行的国军 online 离当代的实战形态是真的很远。尤其是单兵养成，无论枪支装备或实弹训练，国军都离主流有一大段距离。当然，不少人会把特种部队端出来谈，但请想一下，特种部队之所以特种，就表示它不是常规。这样的部队总体实战力为何，我们暂不讨论，但显然对多数当兵的来说，那真叫一个不好玩。天天扫地除草，编撰资料，然后用古早方式做体能，久久才打一次靶，还得练不知道要干什么的刺枪术，还想要募到足额的兵。蔡总统真要抗中保台，下台前让国军 online 好玩点吧。